我们亲爱的澳洲1503的家人们平安，很开心能有在机会在2025年的一开始就跟大家在线上见面。那我们在这里在台湾现在是冬天，是比较冷的天气。相信各位，你们在南半球那边现在应该是夏天，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全地的神，他都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时间点上我们能够彼此连结，非常的感谢神。那也在这边跟大家拜一个早年，祝大家2025年新年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可能。不晓得在过往的年日，或是说在去年，你期待神在你生命当中能够有一些事情，或是他给你的应许能够成就，不晓得后来是否真的都成就了呢？或是你持续的在等候神的应许的实现？在2023年底即将要跨进2024年的时候，就是前年底要跨进到去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年终的这个祷告会。祷告会中，我们需要为新的一年度来做命名。就是在2023年底，我要为2024年命名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心中当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上帝就给了我四个字，是乘浪而行。意思就是说，好像神要我进到2024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他要我特别的去敏锐圣灵的工作，而且跟着这个圣灵的浪潮而前进，可能也许就会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这是上帝2024年给我的一个命名，乘浪而行。那刚过不久的，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也都知道，刚过不久的世界12强的棒球赛，我们中华队在非常不被看好，甚至在事先被各国的这些球评球探们认为是12支球队里面倒数第二的队伍。甚至从1992年开始，中华队在国际的成人的棒坛上面从来没有得过冠军。那过去那个12强赛有可能得到冠军吗？已经32年了，暌违32年，有可能得到12强成人棒球赛的冠军吗？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40章41章。以赛亚书在第39章之前，就是描述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等等得罪神，他们就败落了，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他们。而进到39章的时候，就是那个审判的高峰。而39章就是预告着他们即将要被掳到巴比伦。但是进到40章，或是到以赛亚书40章之后，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弯。40章之后，以赛亚描述的一个是一个安慰、一个被恢复跟一个盼望的一个声音，或是一个预告、一个预言。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真的有可能如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有一天可以从被掳到远方的巴比伦归回到以色列，归回到犹大，归回到耶路撒冷吗？可能吗？以赛亚写以赛亚书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以色列还没有被掳，被掳是在西元前的586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上帝给你我的应许，在应许实现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等候许久的时候，应许还没有实现，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会有一个可能与否的一个挣扎。意思就是说，因为时间等得太久了，我们会觉得神的应许真的可能会实现吗？我们会有这样的挣扎跟张力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很真实的。所以今天我有三方面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第一方面呢，我们人会疲乏，神 不会疲乏。面对神给我们的应许迟迟未曾实现，我们会疲乏，但是神不会疲乏。先知以赛亚说什么呢？他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呢？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呢？先知在这里用了一个他预见的一个对话来表达了以色列等候神应许实现的那个心境。因为被掳了太久了，可能是十年，可能是二十年、四十年、六十年、六十五年，我们都还没有归回啊，我们还是在被掳在巴比伦啊。真的有可能先知的预言被掳归回这个应许真的可能会实现吗？所以先知描绘以色列人他们的心境，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这个意思就是说，好像地上的道路错综复杂到一个地步，好像连神也找不到了。是不是神你也迷路了？是不是你的那个 GPS 故障了？感觉境况冤屈，我们受压被掳，作为一个次等的这个公民，好像神你都不管，你不闻不问一般，我们不知道这时候你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的确一件事情或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等候太久却迟迟没有实现，我们的里面是觉得可能会发生吗？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时候我的信心是会疲乏的，是有可能会信不下去，或是甚至开始怀疑的。因为我们人总是难以不受到眼见的环境或是情势所影响。所以先知接着他就说到，你岂不曾知道，他向着以色列说，你岂不曾知道，你岂不曾听见，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原来先知在这边讲的不是一个新的道理，是你们以色列人听过的，早就知道的。所以他说，你岂不曾知道，你岂不曾听见吗？你岂不曾知道，岂不曾听见什么呢？就是你曾经听过说啊，神他跟人是不一样的，人会疲乏，但是神却不疲乏也不困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我们会疲乏困倦，但是神他不会的。你有没有听过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描述，说神他累了，他疲乏困倦了，有听过这样的描述吗？我相信是没有的。相反的，我们倒是听过诗篇121篇第四节这样的描述，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因为他是永在的神啊，他是创造地极的主，他是永在的，随时都在的，他稳稳的在那里，在我们以为的这个局势晦暗不明的时候，他却是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事情会发生，应许会实现，因为时间跟空间都是掌握在他的手中的。那些对我们来说看起来状况不明是隐藏的那个事情，对他来说却是早已是展开的，是 unfold， 是已经被打开，他看得清清楚楚。然而我们是受的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他却不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一件神给你的应许久久未能实现，或许这时候你正在信心的软弱疲乏困倦，你觉得你累了，有一点信不下去了，你想要放弃，我想神今天第一个要告诉你的是，你会疲乏，你会困倦，但是我却不会疲乏，却不会困倦，因为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 疲乏、困倦这两个词。时间、空间都在神的手中，而且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是老神在在的，在什么时间、空间，他要做什么事，能做什么事，常常不是你我能够知道的。就好像刚刚讲到的，去年底的这个十二强棒球赛，在最后的冠军战当中，那个整个过程，尤其是最后的那个再见的双杀，那个球被打击出去之后，几乎的直接的进到一垒手的手套里面，然后他再踩一垒的垒包，比赛就结束了。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姊妹，你们跨海在澳洲那边，你们有没有看这一场的棒球赛，或是有没有看这个后来的很多的短影音啊？许多人看到那个再见的双杀，都愣住了，都没有想到比赛会是这样的结束，太奇妙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智慧无法测度，他在一瞬之间能做你我想象不到的事情。所以当应许尚未实现的时候，我们的人是会疲乏，但是神却不疲乏，他一瞬之间能做你我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个最终发生的那个剧情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好，感谢主，这是第一方面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会疲乏，神却不疲乏。但是神不疲乏与我们有什么样的直接的关联跟益处呢？如果我们信任上帝的话，就不疲乏。我们会疲乏，神不疲乏。同时呢，如果我们信任他的话，我们在应许实现的过程当中，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不疲乏。所以先知他说什么呢？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里先知提到说，少年人也必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先知以赛亚用了一个反差跟对照来描绘，再年轻强壮的人，有力量的人，也是会有疲乏困倦的时候。但是有一种人，他不会疲乏困倦，是哪一种人呢？就是等候耶和华的人。这个等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等候就是指的，在神的应许实现的过程，他是能够忍耐的，他是可以信靠的，他在神的里面是有一种安息的。或是换一个我们更容易明白 的描述方式讲法来说，就是他是信任神的智慧，他是信任神的大能跟方法跟时间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等不及，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时间表，我们希望神什么时间能够成就，甚至用什么样的方式成就。所以我们就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是在一种等候耶和华的状态，忍耐信靠安息，信任神的智慧大能方法跟时间，就能够重新得力。这样的人就可以不断的被加添新的力量，就像老鹰展翅上腾，然后气流支撑在他的翅膀之下，他就可以轻省的飞翔，奔跑不困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在默想这节的经文的时候，好像神给我一个开启，就是那个老鹰展翅的这个动作，就仿佛象征着我们是在等候耶和华。我不是把翅膀放下的，我是把翅膀张开的， 就是我是在等候耶和华，让气流在我的翅膀之下啊，可以支撑我。那这个气流就仿佛是神给我的应许。换句话说，我不断的是在被神的应许放在我的里面，支撑着我的灵，使我好像能够展翅上腾的这个状态里面，就可以不疲乏不困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灵里展翅了吗？你让神的应许不断不断的好像气流一般的充满在你的心中吗？若是的话，你可以不疲乏也不困倦，等候神应许的实现。所以先知紧接着继续更具体的说明，对那个期待以色列能够被掳归回的这些以色列人更具体的说明这件事，等候从应许被掳到归回这个等候是值得的，神是值得你去信任。他怎么说呢？他更具体的说到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在41章第2节那边说到，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那谁能行做这事呢？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这两节经文简单的来讲，就是说谁是掌管着这个世界的，谁是人类历史背后的那个主宰者、主导者、掌管国度、君王的兴衰的那一位呢？这两节就表达了耶和华神就是这一位掌管人类历史的主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般人认为42章第1节这边讲到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就暗指的我们后来知道的波斯王古列。因为波斯王古列他被兴起在西元前559年到530年之间，然后上帝感动他下诏，下了一个什么样的诏命呢？我们在历代志下第36章22节23节那边，我们看到记载着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然后你们中间，在我的国度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就是原本是犹太的犹太人，你们可以上去，愿耶和华 他的神与他同在。哇，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先知所应许的那个被掳归回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是神使用一个被他兴起的一个新的国度波斯王古列，那个他不认识神的这个强权来成就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太奇妙？谁也想不到啊！为什么？因为他是人类历史的主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说，你要记得，我们的神他是人类历史的主宰。好像在但以理书那边也描述到，耶和华神他是至高者，至高者是在人的国中掌权，只是什么时候出手我们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候耶和华的就是你信任神，信任神他做事的方式，信任神的时候，你在这样状态里面不断的信任，定睛仰望上帝跟他的应许，你就不疲乏也不容易失去信心，虽然等候许久仍然能够信得下去。我们很熟悉的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他在75岁的时候，上帝应许他要给他一个儿子，然而5年、10年、15年、25年、24年过去，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你知道罗马书那边记载着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亲爱的弟兄姊妹， 描述是如同已死，而他的妻子撒来的生育也已经断绝了。但是圣经描述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到一个地步他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为不信而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甚至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啊，这个满心的相信，就是神相信神的应许，那个意思就好像那个老鹰展翅，然后那个气流在下面，不是微微弱弱的气流，是非常强烈的、强烈风足的气流在老鹰的翅膀之下。我觉得那个满心相信，那幅画面就像是展翅，然后气流饱满的状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能做成吗？还是你仅是微微的相信呢？你知道亚伯拉罕终于在他100岁，就是应许发出之后的第25年，他得着了一个应许之子以撒，所以他成了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榜样，我们称他是信心之父。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随着一年的过去，对于亚伯拉罕的神给他的应许要实现来说，是越来越发的不可能，因为从生理的角度，从生育的角度来讲，越年长是越不可能的。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却是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赐生命的主。刚刚我们讲到的被掳归回的事情，因为神他是人类历史的主宰，他是永在的神，他是创造地极的主，所以事情是可能可以发生的，是可能在远方被掳之地以色列人是可以归回的。而在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实现的过程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赐生命的主。记得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现身当传道的时候，上帝把对台湾跟普世宣教的负担就放在我的心中。在普世宣教的部分特别是对日本我里面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负担所以在我神学院毕业之后1998年我神学院毕业之后在台北联航服侍4年，然后我就开始寻求神说关于跨文化宣教，对于特别是日本宣教这个部分，神的带领是什么，我好很想要到那里去看一看。于是呢，我就在2002年的时候，我就祷告神，3个月的时间，居然有一天就在台北灵粮堂的1楼，我遇见了一对华侨母女，他们旅居在日本，他们带他们的退休的牧师来台湾环岛旅行。就是这样子遇见他们，然后他们就促成了我有一趟非常特别的2个礼拜的好像到日本的一个探路之旅。然后隔年2003年神就带领我去到了澳洲，跟大家比较靠近的地方澳洲大陆的南边塔斯马尼亚岛那里接受了有将近1年的跨文化宣教的训练。这是在2003年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一晃20年过去了。然后在2023年，就是20年后，2023年的9月，就是前年的9月，我们中立灵粮堂成立了一个宣教的牧者的小组，寻求神对我们教会跨文化宣教的这个带领，有几位牧者形成这样的一个小组。然后在2023年的11月，我个人就开始为着教会对于上帝对于我们中立灵粮堂跨文化宣教的带领是什么，为这样子祷告。在那个祷告当中，我的祷告是什么呢？我说，神啊，我没有人际关系，但是你有人际关系， 你知道吗？当这个祷告过了三个月后，然后在去年2024年的三月左右，居然有一个16个人的日本的牧者的访问团到台湾来访问，好像最后一个访问的教会就是在中立灵粮堂。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是去年2024年的3月16号礼拜六的晚上。然后居然呢，在这个牧者访问团里面有一位女的传道女牧者，就是我刚刚讲的22年前那一对母女中间的那个女儿，她现在也变成传道人。他们带领我到日本有个特别的行程，中间我们都没有再联络了，居然是在22年之后，居然是在中立灵粮堂我们相遇。我觉得这件事相当的不寻常，好像是不是我说的趁浪而行，神给我2024年的那个命名是趁浪而行，我感觉是不是这是神给的这一个第一波浪。然后在他的旁边有一个是台北灵粮堂的这个当时即将要到日本的一个宣教士，他现在他已经到那边，已经到东京去宣教。所以有了这些资讯，教会就开始想就要更多的了解，所以有不同的线去看神的带领是怎么样，是不是带领我们到那边去做短宣开始等等的。所以同工就各自去联络，然后也有同工去跟这个即将台北联合到日本东京宣教的宣教师也做联络等等。居然没有想到怎么他联络的在2024年的七八月的时候，透过那个即将到日本的宣教师在联络的过程，又辗转的接触到这个武力雪宣教士，他也是台北灵粮堂的姐妹，七年前去到了大阪那里宣教已经七年，而这个姐妹居然也是22年前我在台北灵粮堂西区所认识的一个姐妹，她当时是为主当兵，我们根本都没有联络了，居然我们的同工辗转联络，居然又联络到这样的一个宣教士。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吗？我觉得神啊，难道这是你给我的第二波浪潮吗？趁浪而行，怎么转来转去都会遇到刚好是我过去认识的人，但是根本就长期20年多年没有联系啊，太奇妙了。然后呢，他十月份回到台北参加70周年堂庆，然后万万没有想到的，在70周年的台北灵粮堂堂庆里面，几乎有1/3的时间都是在传讲关于跨文化宣教相关的信息跟见证。我一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神啊，这是否是第三波的浪潮呢？20年了，有可能吗？神给我的那个负担应许，经过了20年了，有可能会实现吗？现在弟兄姊妹要说的是什么？当你跟我持续仰望上帝，信任上帝，意想不到的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甚至你知道吗？神是可能可以去活化你过去那个逝去的人际关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经过了这一些寻求的过程，感谢神，我们教会决定就在今年2025年的8月，我们会组成一个跨年龄跨世代的16个人的一个短宣队，去到日本和歌山的这个教会来做短宣。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奇妙，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先前给你的应许，可能是关于你的感情婚姻，可能是关于你的家庭，是关于你的儿女，关于你的工作，关于你的侍奉，关于 你教会的建造职堂或是宣教，甚至是关于一个民族的命运。等了一年又一年的过去， 都没有应验。你要信任上帝，你要持续的仰望上帝的应许，信任他的时间跟他的计划跟 他的方式，你就可以不疲乏不困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在我个人的经历跟经验里面，你知道吗，许多当我们领受神给我们的应许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我刚刚讲过，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隐藏的一个时间表，我们有我们自己的 timeline， 甚至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也有一个隐藏的，我们期待神用什么样的方式的去实现的那个事情发生的方式，时间表发生的方式，往往隐藏在我们的里面而不知之。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当你觉察到在应许赐给你在实现的过程里面，你里面有这个隐藏时间表跟期待发生的方式，你觉察之后把它交出来给神，而不是掌控在你的里面，交出给神的时候，往往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兴起波斯王古列下诏亚伯拉罕到100岁的时候生了儿子，等了22年了，那个神使我能够跟22年前的那个母女中的那个女儿，还有22年没有见面的当初为主当兵如今成为宣教士的姐妹能够连结，还有中华队在那个冠军战的那个再见双杀，这些事都是我们事先想象不到的，神的智慧是你我无法测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甚至呢面对神给我们的应许，你正站在一个相对的低点，好像我刚刚讲到那个中华队在最后一局的时候，那个最后一刻日本有个打者他已经上到了一垒，看似好像有一点的危险，你知道在过去的成人棒坛上常常中华队有被那个逆转胜的经验，特别是对战日本的时候，所以里面看似有危险， 没有人有把握，会感觉有一个芒刺在背，有威胁，心底我们难免会想说，如果没有人上垒多好，但是他上垒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让他先上到一垒，就不会有令人惊奇的那个意想不到的再见双杀，不是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限制了神，那个神是最大的编剧，你不要限制了框限了他可以有的剧情的编排。我们总是希望没有人上垒，三上三下最后一局，三上三下最后最好 不是吗？而且最好还是来一个再见三振，这是我里面或者说我们人里面可能会有的剧情。但神超越这一切啊，神常常会 surprise you， 是让你会有一个惊讶惊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信任上帝就不疲乏，无论你正站在距离这个应许实现的相对的高点或是低点，是有利还是不利的状态，神他都是有办法的，因为他是人类历史的主宰，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宣教的主，他是你婚姻的主宰。你要张开属天的翅膀，就可以拥有一个更高的视野，你知道他是可以的，他可以扭转情势的。好，这是第二方面跟大家分享的，信任上帝就不疲乏。第三，你可以不再害怕，生出喜乐。先知说什么呢？在41章第10节这边说到很著名的一节经文，他说到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也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然后你倒要以耶和华为乐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意思就是说，在你等候信任我的 的那个过程当中， 你不是单独的，我耶和华神会与你同在的。所以无论过在等候在你展翅的那个过程里面，你遇到任何的波浪，你不用害怕，不用惊慌。因为常常刚刚讲到那个不到最后一刻，好像神没有一个明显的出手，你难免会有惊慌。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可以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会适时的用各样的方式来坚固你跟我，帮助我们持续的信任信靠他的带领。那我怎么真的知道我是在等候信任安息在上帝的应许的 那个状态里面吗？或许我们可以检视一下，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里，是否仍有怀疑呢？或是有一个怀疑所带来的惧怕，以至于失去喜乐？好像这边就是用我们的一个情感或是情绪来检视我们里面对神的那个信任是否真实的吗？或是仅仅是一种非常微弱的一种信任呢？如果有忧虑、有惧怕，甚至不能喜乐，那这可能就是一个讯号，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真的如同我们以为的那么信得过上帝的话语，我们仍然是比较受限于眼见的环境跟现状。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当你跟我把一件的事情交给一个可靠的朋友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应该是不会处在一种担心害怕的状态，应该是可以放心的，甚至可以喜乐的，然后我们就去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那一件事情就交给他了，我们的里面是放心，是可以有喜乐。所以同样的，神希望我们再 把事情交给他，或是他的应许，他答应我们的事情还没有实现的时候，你觉得他希望我们是面带愁容的呢？是怀疑惧怕的，还是希望我们里面是可以有喜乐的呢？先知哈巴谷一样在描述以色列等候被掳归回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描述是这样：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用因救我的神而喜乐。什么都没有，然而我要都还没有看见，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而喜乐。而诗人大卫在诗篇第37篇的第三、第四节那边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就是在外在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你可以以耶和华为乐，而且甚至因此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等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说那个应许发生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有喜乐，乃是要在事情还没有成就，甚至处在那个相对的低点不利的，看起来更不可能的那个状态，就可以操练有喜乐。因为这代表着你的里面是真的信任上帝，知道他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强调，在你等候应许实现的那个过程，你要知道神与你同在，他不是让你一个人在那里孤单的等候，神与你同在，好不好？你跟旁边弟兄姊妹说：神与你同在。你是可以有喜乐的，神非常的喜悦我们信任他，这是对他一个至高的赞美。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跟我把一件困难的事情交给一个人，然后交出之后，我们里面是 平安、放心跟喜乐的，那不是对这个我们交托的朋友来说是一个至高的赞美跟肯定吗？我们熟悉的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里面记载我们熟悉的拉撒路他死了他的姐姐马大玛利亚很难过，然后耶稣来到他们的当中，虽然延迟了来到他们当中，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当时的马大他并不明白这个应许是什么意思，所以后来他的妹妹玛利亚就来到耶稣的脚前，看见他就伏伏在耶稣脚前说，主啊你怎么不早一点来啊，如果你早点来，我的兄弟他就不会死了。那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可以医治病人，但是他不知道耶稣能够使死人就这样的复活啊。所以耶稣看见玛利亚哭了，跟他一起同来的犹大人也哭，耶稣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的弟弟死了，我哭有什么不对呢？耶稣为什么在这里他悲叹而且忧愁呢？因为他知道马大跟玛利亚并不知道他是一个能够使死人复活的神。如果他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能够使他的弟弟使一个死人从死里复活的话，我想他们里面的情感的反应 会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情感不是只能随从我们的眼见，更当随从上帝的应许，特别是当现状眼见跟应许相距甚远的时候，因为你的情感正是你心思跟你认知的镜子跟反射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可以透过你跟我此刻的情感去反推这个时候到底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呢？还记得我们所敬爱的桂华牧师他在多年前他得了癌症，那我有听到说当时很多弟兄姊妹轮班的到他的家来帮他煮饭来陪同照顾他。据说当时他的信心跟里面在疾病当中还生出的喜乐，常常反而激励了那些当时来帮他煮饭照顾他的人，反而他在当中牧养陪伴的那些来帮助他照料他生活的许多的姐妹们。当然他里面也有起伏面对这样的疾病，但是他在这个病情当中他可以因着靠耶和华而有的喜乐成为他里面的力量，然后他在喜乐的当中他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他后来真的痊愈了，而更奇妙的我们都知道他后来也结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有讲到说面对日本短宣的这个寻求的过程，其实初期我的里面情绪也是有所起伏的，特别是三月份遇到那个日本的牧者访问团来了之后教会会需要有不同的线的去联络的过程。但当我交托信任神的时间，我把时间表交给神，信任神的计划跟神的安排的时候，我的里面就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里面是平静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或是资讯是怎么样，我的里面是充满是可以有喜乐的。然而奇妙的事就陆续的发生了。然后现在大家投影面上看到的是去年十二月底初的时候我们一个教会的一个英文小组的圣诞福音聚会。那也就在那个之前不久教会就指派我去遮盖这个英文的小组。而当天是我第一次，十二月七号是我第一次去参加这个小组的聚会，就是一个圣诞福音的聚会，里面有日本人。嫁来台湾的日本妈妈，还有他们的儿女，还有他们的先生，然后还有一些本地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像这是神给我一个年轻的时候那个传福音建造教会、的宣教的那个负担的一个缩影。台湾人、日本人、本地的宣教、普世的宣教。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真的是使无变有，使那个逝去的、人际关系成为、可以复活的神，使不可能变成可能的神。在年初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当初2003年的年底，2004年年初，我领受的是那个神给我的命名是乘浪而行， Riding the wave， 是真的。在过去的这一年2024年，我满满的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使不可能变成可能，使无变为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 不再害怕，在应许还没有实现，你说你信任神的过程，你可以不再害怕，你可以甚至生出喜乐，因为与我们同在的神，他可以使你不惊惶，他要坚固你，他要帮助你，你倒要以耶和华为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可能，人会疲乏，神不疲乏，信任上帝就不疲乏，不再害怕，可以生出喜乐。记得，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也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当你展翅的时候，就是在等候神的状态，然后神的应许仿佛那个丰满的气流、充满在你的里面。你要下去的时候，你就想到神的应许，就让这个应许如同那个亚伯拉罕满心相信支撑你，你就不疲乏不困倦，直到应许的实现。阿们，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主啊，你是一个使无变有的神，你可以使逝去的人际关系复活的神。主啊，你是使不可能变可能的神，在我们不能的，在你却是可能。主啊，愿你用你的话语来坚固弟兄姊妹们的心，我们1503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个人、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学业、他们的、婚姻、他们的侍奉，还有整个1503的建造。主啊，主啊，那个你所赐下的应许，主啊，是会实现的。主啊，我们会疲乏，但是你不疲乏。主啊，我们信任你，我们就可以不疲乏，而且我们可以经验到你与我们同在，你扶持帮助我们，我们里面可以在等候的过程生出喜乐，直到应许的实现。主，我们感谢你大大的赐福我们，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